吗？这个麦克风。那雅婷，拜托帮我关这个，开这个。好。那个，大家对于亚伯拉罕的故事或人生熟悉吗？熟悉，有人说熟悉，有人哈，哦，好。他在那个创世纪从十一章结尾到二十二章是讲亚伯拉罕的人生。我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只有我自己发现，就是我其实在陈上成讲到从前一段时间开始就都在创世纪，就从创世纪的开始一路这样子慢慢，我会一步一步，然后我们已经讲到我们把讲完前面的事件了，中间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该隐与亚伯是红辉讲的，对吗？好，所以后面就是巴别塔，然后就是亚伯拉罕了。但是在亚伯拉罕出现在圣经创世纪之前，其实人类原始发生了几个事件。从创世纪一开始，第一个就是亚当跟夏娃，对吗？好，他的那个事件导致完美的关系破裂，然后人被逐出了伊甸园。这个罪恶源于人跟神关系的断裂。第二件事情就是上次红辉讲的该隐与亚伯，罪恶从个人蔓延到人际关系，导致了这个世界上第一宗谋杀案的发生。接下来就是上次我有跟大家分享的洪水跟挪亚。那这个罪恶当到了挪亚的时代已经蔓延到全世界了，所以上帝用了一个洪水来重新整理，重新开始这个世界。接下来就是一个巴别塔。巴别塔是大家记得吗？那时候大家为了要集中力量，以及要那个就是传扬自己的名。其实他巴别塔为什么他们会想要盖巴别塔？有两个，一个就是传扬我们的名，圣经上传扬我们的名。它其实跟人类现在的需求很像，我们都在追求自己的荣耀跟永恒的名声，钱啊、利啊，希望很多人希望留点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第二个，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其实神的心意是要人遍满全地，可是巴别塔的时候，他们是想要集中力量，这很像什么？我们是不是自己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就会拉帮结党，我们会开始有社群、有政党，甚至有国家、族群，然后会开始有对立的关系。现在大家看这世界的情势，其实很多都是从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就是试图要集中力量开始的。他们用什么方法盖巴别塔？一个，靠人的技术，就是他们那时候已经会烧砖了。第二个，组织，就是他们要建城。而这是神的心意吗？不是，对不对？所以神用变乱口音使他们能够分散，没有办法再集中力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巴别塔跟紧接着亚伯拉罕出现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巴别塔是人类试图建造一个通天之塔，就由下往上，想要来集中力量来证明自己。而亚伯拉罕的出现是神从天上呼召了亚伯拉罕，然后主动的与他立约，开始了一个救赎的新计划。所以其实在创世纪十一章的最后，神从普世的混乱中主动的拣选了一个人，开始他的救赎新计划。大家觉得亚伯拉罕对我们来说实在是距离有点太远了，对不对？就是有点太老了。但你们知道他至今影响是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宗教都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犹太教大家不用说了，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是以撒的后裔。然后设立这个割礼以及许许多多的制度，开启了犹太人相信自己就是以色列选民的身份。这个起点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而我们是不是？我们当然是，是不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因信称义的典范，他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祖。而伊斯兰教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而亚伯拉罕在这个圣经这段故事里面完全的遵行了上帝的指引，对于伊斯兰人来说就是他们的最高楷模。因为伊斯兰的意思就是顺服，伊斯兰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顺服，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亚伯拉罕的以实玛利也是伊斯兰人的祖先。 好，所以其实现在的亚伯拉罕这三个信仰被称为叫亚伯拉罕诸教。对于我们来说，了解亚伯拉罕的人生旅程，因信称义这个概念，一直到后来新约不断的被提，不断的被解释，希伯来书、罗马书一直在讲这个概念。但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因信称义吗？了解亚伯拉罕的人生旅程，对我们了解什么是基督徒的信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大家了解什么是基督徒的信心吗？大家觉得基督徒的信心是什么？我希望我们今天一起听完这篇道，我们可以不会鸦雀无声，而可以很明确的，当我们需要跟人传福音，以及当我们自己面临信心的考验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明白什么是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信心。那我们就要先开始看看亚伯拉罕。哎，我有在那个群组，请大家看一下，就是11到22章，对不对？好，很残酷的时间到，有看的人举手。哎，真的有人看，大家怎么那么棒？好，我今天会快速的讲一下，因为这段经文非常长哈，我会快速的讲一下。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一开始被呼召的时候，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场从极致文明迈向荒野未知的断舍离。为什么？大家知道他们是乌尔人，对不对？他的那个老爸塔拉，然后还有他侄子罗德，他们一家人是乌尔人。乌尔是一个什么地方？那现在在那个伊拉克南部，然后是在那个幼发拉底河附近。他当时是苏美文明最强盛的一个城市，他有排水跟灌溉系统，然后有宏伟的宫殿，然后有大型的贸易港口，它非常的富庶跟先进，然后它是文化跟知识的中心。大家知道苏美文明吧？如果你喜欢一些历史啊或什么的，他们当时 数学已经非常进步，是60进位制，然后有天文观测，然后有楔形文字。而现在的遗址哦，你如果到这个乌尔这个地方的遗址，它有一个很大的建筑叫做月神庙，他们是拜月神的。好，在约书亚记的24章2节，来，大家一起帮我念一下下面这个，太是不是字太小，看得到吗？所以其实亚伯拉罕是拜别神的，他整个家族在乌尔是拜别神的。就像现在神呼召一个人要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新的大牧者传福音，但是他却呼召了一个外邦人哦，不信神的人哦。当时就是这个情况，神呼召他们一家人，他们一家人是不信神的。好，他们信的是月神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路线图，哎，看得清楚吗？乌尔在这边，好，这个在这里，好。然后呢，他们走这个肥沃月湾，最后因为饥荒，他们这边是这个以色列嘛，对不对？这个什么撒玛利亚、耶路撒冷这一块，然后这边是埃及，他为什么不直接这样过去？不是比较近吗？那整片都是沙漠，是没有任何资源、食物、水，所以他们走了一个这个肥沃月湾，然后呢就停在这了。哈兰塔拉就死在那边，他们停在这个算应该算很中途了，对不对？好，为什么会停在那边？他们停在那边，停到塔拉就直接葬在那边了。然后后来神又重新呼召亚伯拉罕，他才继续前进。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他们一家人要离开这么富庶的乌尔。就是乌尔就好像现在的伦敦或者是纽约，然后神呼召他们去一个他们可能没听过的什么刚果啊，什么那些就是乌干达，就神就是这样的呼召他们说你们去这样。那其实圣经里面大家会发现哦，圣经里面的先祖他们的移动几乎大部分都是天然的原因，要么被逼迫，要么饥荒。就像那个雅各带着一家人，对不对？然后后来那个约瑟是不是又被卖到埃及？然后拿俄米跟路德他们也是因为就是通常都是自然的原因，但是亚伯拉罕一家人不是哦。 他们就是出于回应超自然的呼召，他们主动的离开了伦敦，去到一个他们没听过的地方，可能是刚果之类的。所以他们的离开是因为神的呼召。那大家会觉得，大家看的时候有觉得说，其实不干亚伯拉罕的事，神是呼召他爸爸。但其实《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三节就有讲说，神在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亚伯拉罕从一开始在乌尔他就有被神呼召。而为什么要走？因为其实乌尔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乌尔就是一个不需要神的地方，他什么都有。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首先需要离开一个不需要神的环境，这是第一步，离开一个自给自足的环境。所以其实亚伯拉罕是用可见的保障。大家可能觉得现在这个地球村的世界要移民或离家非常容易，可大家想一下，这是几千年前呢，离开自己的城邦就等于离开了安全，离开了身份，就是一无所有的状况，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他离开了可见的保障，迎向了那不可见的应许，他走向了一个不可见的神，他用自己的确定的人生，确定的环境，换了一个不确定的未知。这是亚伯拉罕的开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我们在场蛮多都是爸爸妈妈的，如果今天你的儿子或女儿在台湾的科技大厂工作，然后有很优渥的薪资，然后每个月也都给你 很不错的孝亲费，有一天他给你打电话给你说，妈妈或爸爸，我看了一篇信息，我听了一篇讲道，我觉得神在呼召我，我决定要全职侍奉神，然后我的意向是我要去中东宣教。各位爸爸妈妈，他说你是我的爸爸妈妈，我很尊重你的看法，请你跟我说说看你对这件事的想法，大家诚实一点。你会怎么回复他？是哦，好，他从此就不会再给你孝亲费咯。好，这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乌尔是什么？他优渥的薪水，他的职场发展，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未来的退休生活。你不顾自己也要为孩子想想吧，是不是？所以老实说，我觉得我婆婆是一个蛮了不起的人，因为我婆婆还不是基督徒呢，可是鸿辉他放弃台积电，放弃那个足科的工作，全职侍奉神的时候，哎，我婆婆也没说什么，还真的就没拿到孝亲费了。我们一开始很想给，后来呢，哎，还真的给不出来啊。希望未来会越来越好，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无耳，他可以感受得到吗？他离开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好，从他亚伯拉罕离开被神呼召，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神的呼召是无条件的，他不是因为比各位进前或者是比各位好而被神呼召成为多国之父。神的呼召是绝对的主权，而神要求他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意思是要放弃所有的安全感跟放弃所有的保障。神的主权是绝对的，但是如果没有回应神的呼召，没有离开，就没有未来这一切的发生，就没有信心之父的产生。好，第二个，亚伯拉罕这圣经的话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没有问说要去哪里啊，神应许他大国大民大福，他也没有问说什么时候。那他为什么可以去？他为什么愿意去？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神对他有应许，应许是他前进的动力。神对你有应许吗？整本圣经都是对我们的应许，你有看见神对你的应许吗？ 而他到了迦南之后，他在示剑，在伯特利，他被开玩笑是那个竹坛哥。你们知道他到每一个地方就是竹坛。竹坛是什么意思？竹坛就是建立一个敬拜的中心。当时他到迦南的时候，迦南人都住在里面，但是他已经宣告了这个土地是属神的。他在所到之处建立了敬拜的中心，他宣告土地属于耶和华。好，这是他的开头。接下来你要看我用 AI 做的，我跟大家，我们要玩一个游戏。这是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几个重要的人生历程。等我一下，我们每看一个，然后请你讲出来或在心里想都可以。你就是，我们来评断一下亚伯拉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你知道圣经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都很鲜明，他是一个怎么样个性。我们先开始看一看他在哈兰再次被神呼召，然后离开他所到之处都竹坛献祭，建立与神的连结。这是第一个，哈兰呼召与竹坛。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怎么个性的人？顺服。还有呢？是不是很敬畏神？然后竹坛献祭嘛，对不对？我想把它推过去一点。好，第二个，后来因为饥荒嘛，他就去了埃及，然后他就怕，因为他老婆很漂亮，他们怕他抢他老婆，然后对他不利，所以他就说莎莱是他的妹妹，所以他是为了自保而撒谎，后来就被法老骂，对不对？你们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懦夫。有人说懦夫好狠啊，懦夫。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对不对？很懦弱的人。好，后来呢，四王跟五王征战，然后那个罗德被掳去了，他为了把他侄子罗德救回来，他就带着他的壮丁呢去救回罗德，然后他就遇见麦基洗德，然后把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然后他们要把这个就是抢回来的钱财给他，他就拒绝了世俗的财物，因为他相信神会供应嘛，对不对？那你们觉得呢？营救罗德是什么个性？我们还少讲一个，好，没关系，先讲这个，很英勇，对不对？很勇敢。我跳过了一个，前面还有一个事情哦，就是那个他们是不是被神祝福，牛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已经没办法住在一起了。然后他就让小贝先选，他说你先选，然后他就选了河东嘛，河东比较肥沃嘛，所以。你们觉得他跟罗德分离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个性的人？很谦卑的人，很慷慨人，而且他其实也相信神会供应他，对不对？所以他让罗德先选了好地方。好，再来，他人生的重要事件，他娶了夏甲。夏甲是怎么回事？大家知道吗？就是他那时候神应许他嘛，然后但因为莎拉，应该我猜应该有点不孕。就是一直都没怀孕，所以然后那时候的文化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把他的那个使女，就是莎莱把自己的使女给了他作为妾，然后他就听了老婆的话，就娶了夏甲。然后后来呢，莎莱就是很奇怪，他自己要这样的，他后来又不高兴，对不对？所以他又苦待莎莱。苦待夏甲，把夏甲逼的逃走，对不对？你们觉得在这个事件里面，亚伯拉罕是一个怎么个性的人？没主见，他怕老婆，很怕老婆。他其实又很懦弱，对不对？因为他娶了夏甲还不好好对人家，他又让老婆去欺负夏甲。好，到了99岁的时候，神跟他再次的立约，他带着全家的男子行了割礼。你们觉得他是一个什么个性的人？敬畏神，顺服神。好，但是呢，后来神就说，我跟你保证，你一定会有自己的孩子。你知道他怎样吗？他笑到在地上打滚，他觉得不可能。他跟他老婆都笑神的话。你们觉得他是什么个性的人？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对神没信心的人，很怀疑，对不对？而且其实有点轻蔑，你们不觉得吗？神跟你再次保证，然后你竟然在那边嗤笑。好， 后来因为索多玛罪恶之城嘛，神要毁了索多玛，他是不是就开始为索多玛跟神在那边讨价还价？我们50个几个几个，后来10个，对不对？好，你们觉得他是一个什么个性的人？其实是一个很慈爱跟很有怜悯的人，对不对？因为其实索多玛被毁跟他什么事情，他还在那边跟神讨价还价，讲来讲去，最后他在摩利亚山上献了以撒，他经历了一生的操练，他能够完全的信靠神，能够全然的顺服。在这个事件过后，他正式的成为信心之父。他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全然顺服的人。这就是圣经里面记载，从一开始啊，少讲一个，少讲哪一个？哦，对不起哦，这里在这个之前，哎，对啊，很好笑，你看他这样还，他到了基拉尔，然后遇到亚比米勒王，他诱骗说，哎，而且我觉得撒来那时候很老，应该也没那么漂亮了吧？他诱骗说这是我的妹妹，后来被亚比米勒王骂，对不对？你们觉得他是怎么回事？同样的错误他会一犯再犯哦，很怕死，对不对？好，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是按时间序的，虽然我有那个我的笔记有点混乱，所以我讲的不清楚，这按时间序的，他的整个人生就是一个上上下下的人生。大家不要以为信心之父就是这样子哦，他就是一个上上下下的人生。而且同样的错他犯两次耶，而且撒来都没害怕，撒来也没觉得会怎样，他其实他是感觉他是为了自己，对不对？因为他怕人家抢他太太，他被杀掉这样子。好，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哦，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信心英雄，他就是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他可以带318个壮丁去打，然后把罗德救回来。他也可以因为两次因为害怕，把自己妻子说成他的妹妹。他在整个人生旅途中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创世纪15章，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那时候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你会有后裔，会成为大国，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小孩。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亚伯拉罕就问神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哦，因为我们所有基督徒信心最大的挑战，我们都不是没信心，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等不到。你有为一个家人要得救祷告很久了吗？或者是你为病得医治，你为一个你觉得神应该要成就，而且这是神应许你的，神不是应许就是我的一家必定得救吗？啊，为什么我祷告来祷告去都没有得救？很多事情，其实信心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一直都没有实现。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人生面对的问题。神从他75岁把他从乌尔带出来以后，都没有给他小孩，明明讲了要有，所以他中间弄东弄西，因为他想要帮助神实现他的应许。于是神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哦，神把他带出帐篷，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神叫他去看星星，哎，为什么？然后跟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带他看的是神的超越跟全能。然后整本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人生可不可以像刚刚那样上上下下，然后同样的错误一直犯？可以，神也不会因为这样就放弃你或讲你什么。但是如果你相信神的应许，神就算你为义。这就是因信称义。他并不是说亚伯拉罕必须越来越好或越来越完美或怎么样神才算他为义哦，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于是接着神给他一个保障， 神叫他去拿那个牲畜把它劈开，然后这样排排排排排，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后来亚伯拉罕就睡着了。这是古代近东立约的一个仪式，就是以前的仪式是讲我们两个呢就取一些牲畜，然后这样劈劈劈开，然后我们就走过这个牲畜的尸体。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有任何一方违约，我们就会像这个一样被劈成两半。它是一个仪式。可是呢，神怎么跟他立约？神等亚伯拉罕睡着了以后，只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肉块经过。什么意思？神自己从肉块走过去，但他没有叫亚伯拉罕走过去。神跟他立的约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约，神单方面的承担了违约的风险跟诅咒。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无条件单方面的约，并没有要求亚伯拉罕一定要做到什么这个约才会实现哦。所以神跟他立了一个这样的约，在他睡着的时候。接着到了十七章也很重要。神用自己，神不是有很多名字吗？对不对？他用全能的神这个身份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他去改了他跟他太太的名。他把亚伯拉罕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亚伯兰是崇高的父的意思，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而撒来是我的公主，撒拉是多国之母。为什么要改名？名字的改变是那个神在那个旧约很爱帮大家改名，对不对？因为改名是身份的重塑。神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有仪式感的神，改名是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你们的身份不再由你们的出生、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家族决定，而由我对你们的呼召来决定。神对你的呼召就是你的身份。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今天你要自己写下这个自传，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或是别人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看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我们不会平白无故来到这个世上，然后就这样白走一遭，然后就回天家了。神一定有对你的呼召，你的呼召就是你的身份。接下来呢，神就要求他们割礼。好，割礼就是全家全男性，他后来整个犹太人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个割礼的仪式。割礼是什么？割礼就是分别，就是我跟其他人从此是不一样的人了，这是一个记号。那现在新约，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的割礼是什么？割礼其实是内心的洁净跟分别，对不对？好，所以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有代表性，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么重视仪式了。洗礼算不算？我们要割的是内心的割礼。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必须在心里行一个割礼。从此这割礼是割了不能缝回去的，没了就没了。从此我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再一样，我借着信与基督相联合了，这是我们的割礼。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亚伯拉罕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对不对？没有到那个程度啦，就是一般人啦。他因为害怕长法老跟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两次谎称撒拉是他的妹妹，而且这两次都是在神刚应许他完哦，就接着发生。所以其实他就是，他虽然他是信心之父，但是其实他也是一个自私跟不信的人。他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神的约跟救恩并不建立在亚伯拉罕的完美行为，所以神对我们的呼召跟应许并不建立在我们的完美行为，而是建立在神是一个信实的神。而且这两个事情神都主动介入，就是神都保护了撒拉，就是你没办法保护你太太，我帮你保护。这些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经历这些事情？就是这些失败。 神并不会因为我们软弱或亚伯拉罕软弱就收回他的应许，反而是要在这些事情上磨塑我们的生命。其实那是亚伯拉罕的一生，对不对？神用这么漫长的岁月去磨塑亚伯拉罕的信心，你相信神对亚伯拉罕的耐心也是对我们的耐心吗？神就是一个这么有耐心的神，他要用很多的挫折失败一次一次的塑造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同样的，神也会用我们人生中每一个经历塑造我们成为他对我们的呼召，因为我们的呼召都不相同，但是神会一步一步的塑造我们。好，有一个那个词叫做以实玛利方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词是形容一个状态，就叫做以实玛利方案。就是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不是听了撒拉的建议，就透过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嘛？其实他是好心，他想要用自己的方式跟文化，这是当时的文化嘛，去帮助神把他应许实现。其实人很喜欢帮助神实现他的应许哦，就是用自己的方法。这导致什么结果？就是家庭的纷争、嫉妒、分裂。以实玛利虽然蒙神祝福，但神是不是说以实玛利不是我给你约的后裔？好，历史上最有名的以实玛利方案是什么？很多啊，最有名的就是十字军东征。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口号是神所愿的，他们四次东征嘛，最后一次直接打君士坦丁，就是基督徒打基督徒了。你知道他们圣战的目的是什么吗？口号其实里面很复杂啦，牵扯很多利益啊、土地纠纷啊，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夺回耶路撒冷，从伊斯兰人手中，从回教徒手中夺回耶路撒冷，这是十字军东征的口号。可是它造成什么结果？它造成到现在伊斯兰人跟基督徒都有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痕。而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是因为这样子而没有办法接受基督信仰的，这就是所谓的以实玛利方案。其实这个虽然是一个很大的，但其实我们生活中处处充满我们自己的以实玛利方案。我们想要用我们的方式帮助神把他的应许成就。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甚至有点普通偏软弱的人，他的人生旅程就是人的软弱跟神的信实之间的拉扯。我们的救恩啊，并不取决于我们信心的强度，并不是你信心越强你的救恩越大或越可靠哦，而是取决于我们所信的对象。你认为神是一个多信实的神，他才影响了我们的救恩。每一次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其实神都会主动介入，就像神主动介入亚伯拉罕人生一样，每一次神都主动介入。神并不是说责备你，看你看圣经神有在骂他的吗？神一直帮他，一直在关键时刻挽回他，然后塑造他。神怎么对他就会怎么对我们，这是神在整个这个亚伯拉罕人生里面对他五次的应许。神一次又一次的用应许来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一开始大国大民大福，然后后裔土地后裔土地，一直到预言弥赛亚的出现，神不断的重复他的应许给亚伯拉罕，让他知道我的应许一直都在，一定会实现。好，最后我们要讲他人生的最后了，就是他去献上他的独生爱子。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75岁得到应许，100岁的时候以撒出生了，多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老蚌生珠，老来得子，这绝对是他最宠爱的，既是爸爸又是爷爷，对吗？对，就是以前 我爸去学校，不是都被以为是我爷爷，就是最宝贝的。可是神在创世纪22章说了一句很震惊的话，他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你所爱的以撒，献为燔祭。”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他最珍贵、最依赖的应许的后裔 拿去祭坛上烧掉。为什么神要这么做？神就心理变态嘛，是不是？好不等了25年，给他一个宝贝儿子，然后养到青春期，然后叫他去烧掉。因为信心最大的考验，终极的考验是，你到底是爱神还是爱神给你的东西？你是爱神还是爱那个祝福？你是爱神还是爱神所赏赐的？这我们都要扪心自问。神给你，你才爱他吗？你到底是爱神还是爱神是一个赐福的神？以撒其实不只是儿子哦，他是亚伯拉罕的未来，是他的盼望，是他的应许，是他这一辈子庸庸碌碌忙来忙去最终的结果，对吗？是他的希望哦。但是亚伯拉罕仍然带着以撒上了摩利亚山，他一早起来就动身。如果我们很犹豫，我们会一早起来就动身吗？没有，他一早起来就动身，他没有丝毫犹豫。然后他对他的仆人说，22:5说，我与童子往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这里来。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觉得他们会回来？在希伯来书有说，就是亚伯拉罕相信，亚伯拉罕的想法是这样子，他觉得神会让他复活起来。他那时候对神的信心已经是神会让他复活起来，所以他不怕，他就去了。他的信心其实已经超越了死亡了。然后其实圣经接着很快哦，但是就是如果要考究他的历史的话，其实以撒那时候不是 baby 哦，是一个青少年。然后还有 问他爸说，燔祭的羔羊在哪里？然后他爸说，嘿嘿，就是你。没有啦，不知道。然后但是他并没有反抗，他就让他爸把他绑起来。所以其实以撒也是一个顺服的人，对吗？青春期耶，老爸已经100岁了，100多岁了耶，你打得过我吗？但他让他爸把他绑起来。而最后一刻，耶和华使者阻止了他，对吗？耶和华用自己用一只羔羊来代替公羊，代替以撒。然后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祝福，那个地方被亚伯拉罕取名为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必预备。当你在说主啊，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之前，你要先把你的独生爱子，你的盼望的以撒绑上祭坛，你才会经历耶和华以勒哦。好好，讲完了。亚伯拉罕的人生哦，其实就是神圣的呼召跟人性的挣扎，这样子一直来回拉扯。他经历了几种信心的操练，每一种我们都会经历。第一个就是离开，神要求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离开他的舒适圈跟安全感。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都讲得一清二楚，地图都知道了，一切都准备得好好的。信心是听到神的呼召就出发，他离开舒适圈，他前往未知的地方。而他为什么可以前进？因为他有应许啊，神有给他应许才叫他出发哦。神应许他，给他大国大民大福，这是他前行的燃料。第二个，等待。其实神是不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不是可以应许给你小孩就立刻给你，下个月就怀孕了？神为什么要让他等25年啊？如果神要你的家人病得医治，要你的全家信主，可不可以明天就发生？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但是他要亚伯拉罕等了25年，因为神的目标并不是最在意那个结果，就是得到一个儿子，而是神在意的是在等待的过程中能够磨塑亚伯拉罕的生命。不然得到这个儿子，他也不会成为信心之父，也不会成为多国之父啊。所以其实重点是在等待中操练我们。在现实中其实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他们那时候已经年迈了，而他们甚至想要用人的方式来成就神的旨意。但是尽管他们这样，神依然算他们为义。 再来哈，线上的信心操练，神要求他放手，把他最爱的放掉。这考验的是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是爱赏赐的主，还是爱神所赐的赏赐？这好像那个绕口令。以撒是应许的继承者，以撒就是应许的完成了，神要求他献上。而耶和华以勒是当我们愿意放下心中的以撒，神就预备，他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当我们愿意放下心中的以撒，神就预备。再来经历代求的信心操练，他为索多玛代求，对吗？我们蒙神呼召，我们的身份是要受召去祝福别人的，基督徒的身份是要受召去祝福别人。而索多玛是一个大臣哦，神说只要里面有十个义人，我就不毁啊。后来因为找不到十个，你在你的城市里面，你是那十个义人吗？我们其实是有意义跟影响力的。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很多代求的经验，有成就吗？我大学的时候啊，就是在夜市摆摊，我那时候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嘛。然后那个我隔壁摊有一天，我们夜市都晚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自己背灯啊，带灯。我隔壁摊他灯就坏掉了，他就没办法做生意。他也是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说他灯坏掉了。我又跟他说，我为你祷告，神真只要你祷告就会成就。你只要祷告，灯就会亮起来。然后我就为他灯祷告。他不是基督徒，你们猜他灯有亮没亮？没亮。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的信心？我跟辉上礼拜不在嘛，复活节不在，因为我们去了一趟台东。然后有一天我们在这个跟朋友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对面就坐了一个叔叔，我说他叔叔也不是很好意思，但跟我哥差不多大。然后他朋友就跟我们说，因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嘛，就跟我们说他很忧郁啊什么的，然后怎样怎样的。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因为他住在台东，然后我要回基隆嘛，我就跟他说，你相信我，你去找一个教会，一个礼拜有那么多个小时，你就两个小时就当做我骗你，你找一个教会，你礼拜天早上你就去那两个小时，我跟你保证你的人生会不一样，你会知道什么叫做从神而来的平安。我觉得如果没有还好，他也没有我联络方式，但是你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吗？这件，然后他的朋友就跟我说，我跟你说，以前啊我姐有带他去过教会啊，我姐哦，他很好笑，他就说我姐是那个天国 sales， 他把人带去就不顾了，后来他就更讨厌教会。我想啊，我错了，我不该这样子随便乱介绍。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就相信我们为人的代求一定有意义跟能力，对吗？好，最后他经历了挫折的信心操练，就是同样的事情会一犯再犯。其实同样的错误，当我们一犯再犯的时候，感到最难过的就是我们自己。而且不是短时间哦，是过了好久，发生了好多事，同样的错还重犯呢。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他比较好而被拣选，是因为神对他不离不弃。他就是有恐惧，有人性弱点。而且我看完之后，我发现其实他的弱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做人就是老婆，家庭就是他的弱点。所以我们都会有我们自己的强项跟弱项。他的问题就是他在家里面很没主见，对吗？好，他就听他老婆的嘛，然后 又怕东怕西的。可是其实他虽然犯错，神依然保守他跟扭转这个局势，所以我们的信心也不会因为经历一次的挫折就长起来的。很多事情就会一而再再而三，从这之中看见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我在说我们的信心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是因为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会在我们人生里面经历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我的信心不是我很有信心，是我对神很有信心。 所以我并不需要我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我只需要看见神是多么信实的神。但是这没有办法一天就让你见证，这需要很人生很多的经历。亚伯拉罕的一生哦，其实就是一个把自己交给神的过程，信心的操练就是一个把自己交给神的过程。这不是一次的决定，而是一生的学习。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交给神，不再求自己的保障益处，而是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其实亚伯拉罕在人生很多重大的抉择的时候，他都有展现出真实的信心。但是从我们这样子一路看过来，大家会不会发现，其实他的信心不是没有挣扎哦，他是在许许多多的挣扎依然相信神。他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生命中都有我们自己的无耳，他是我们的安全感，是我们的保障，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等待。你一定有你求而不得的东西，尽管神已经应许了。如果当应许迟迟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会有我们的以实玛利方案，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帮助神实现他的应许？我们也有我们生命中的以撒，那是我们生命里面最珍贵的东西。以撒是什么？它有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一个东西，甚至是一个能力。我们会说，主啊，我什么都可以献给你，唯有这个你不能夺走，这就是以撒。或者是你会在心里想，如果失去这个东西我就完了，这就是以撒。神并不是要夺走以撒，神并不是要夺走我们的最爱，而是要夺回我们的心。不要把我们把目光焦点人生的盼望放在以撒，因为我们每个人以撒不同，可能是健康、工作、前途，我们另一半，然后现在很多人的以撒就是孩子的前途、学业，甚至是服事的成就感。神不是要抢走我们的最爱，而是要我们拥有礼物的时候更深的了解什么叫做拥有那个赏赐的主。所有东西如果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维护哦，都很难。大家就是人生都颇有经验的哈，像我的以撒是什么？你们猜？没错，我的以撒就是我的婚姻。老实说，我自己结婚到现在快要12年，我觉得婚姻真的不是你想要维系它就会维系的东西，不是你拼了命做得多好、做得再好，它就可以维系的东西。我只唯有把我的以撒献给神，求神为我保守，不然这东西太虚无缥缈了。你怎么能保证人会永远爱你呢？就是妈妈们都这个点，对不对？就是对我们没办法保证，我们只能把它交给神。基督徒的信心之旅就是起起伏伏的，会一次又一次经历神的信实和拯救。我们最终的信心高峰，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我刚刚也有讲过了，就是我们的信心高峰并不是我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而是我对神很有信心。这是从顺服神，然后跟随神的带领，看见神的作为，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帮我念最后这两段经文。我们先来念希伯来书11章1节。信心的确据并不是在于我们信心的强度，而是在于神是一个绝对信实的神。当我们有这个确据，我们可以安静的等候25年，等一个应许。而且如果告诉你会等25年，你还有个盼头，对不对？没有盼头的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一个信实的神， 我们能够耐心的等候，我们能够顺服神，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真正的经历神是信实可靠的神。我有一天我跟辉这个睡前恳谈，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你对神没信心，你知道谁的错吗？神的错，因为他没有让你经历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神。这是不是我们可以要的？主，求你让我经历你是一个信实的神。但是你不能处处都不信神，然后又要经历神是信实的神，你要顺服他的带领才看得见他是一个信实的神啊，对吧？这应该逻辑没有问题吧？你不相信他，你怎么会看得见他是信实的神？你不顺服他，你怎么会经历当我顺服了，确实他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们要一次又一次的顺服，一次又一次的经历，我们就能够相信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就有这个信心的确据，我们就不会是迷信，我们很有底气的跟人说，你就是去教会，你的人生会改变。我们来念第二段，彼得前书一章七节。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亚伯拉罕的生命再次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一个平凡的人如何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一步一步的学习相信你。主啊，今天在我们当中也许许多弟兄姐妹正站在不同的信心阶段，有的人正面临离开的时刻，要离开熟悉的环境，离开安全感，离开自己一直倚靠的保障。主啊，求你给我们勇气，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你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踏出那信心的第一步。我们更多的人正在经历等待的时刻，你的应许似乎还没有实现，我们已经祷告了很久，事情都没有任何的改变，现实跟应许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主，求你带领我们仰望你的星空，求你再次提醒我们，你是信实的神，从不忘记你的应许。主，我们也许正面临要献上的时刻，在我们心里有一个珍贵的舍不得放手的以撒，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梦想，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的掌控。主，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并不是要夺走我们的喜乐，你是要把我们的心带回到你的面前。求你教导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交在你手中时，你必定在山上预备。愿我们一生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能力，而是建立在你永不改变的信实上。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段旅程中都能够经历你是耶和华以勒那位必定预备的神。愿我们的一生不只是蒙福的一生，更是成为他人祝福、为人代求的一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等一下要分组讨论，对不对？好，有两个题目。第一个是，你正在经历哪一个信心操练的过程？我们刚刚讲了嘛，离开你的舒适圈，离开你的安全感，等待神的应许，一直都没有实现的应许，献上你手中最珍贵的，把它交在神的面前。代求，你在为人代求吗？你在为一件事情代求吗？还是你正在经历挫折，你好像人生也在犯同样的错误，一直感觉自己都没有在进步，你在经历哪一个信心操练的过程？第二个题目是，什么是我生命中的以撒？我准备好要献给神了吗？当我们献上，真的献上的时候，你相不相信你会经历耶和华以勒呢？好，我们等一下就来分组，谢谢大家。
很鲜明的。对亚伯拉罕有没有很鲜明的印象？